们掀开经本第二十面第四行最后一节，第二十面第四行最后一节，诸大乘戒不离菩萨道戒，不着一切法界，从这个地方看起。平常我们学佛讲到戒定慧，这个戒没有讲这么多，意思也没有说到这么样的深广。那么从妙主菩萨这一段开示当中来看，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之法了，没有一法不实际将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总原则完全为我们显示出来了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这个一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它不是专一，它是任意。所以说定也是任何一种定呢都辨识一切定。那前面讲念佛任何一个法门呢无疑不是念佛法门。这样我们才在华严教海里面呢看到大圆满了，希望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这个意思，然后自然就不会回报三宝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即一切嘛，不会再产生门户之见了。我这个法门好，你那个法门不如我，不会有这念头。要晓得这种念头起都是很严重的过失，虽然口里面呢行为上没有做回谤三宝的事情，可是你这个念头啊已经是回谤三宝。戒行是佛法修行的大根大本，而往往啊也是被现代一些年轻人所疏忽的，总觉得呢他不是时宜了。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，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我曾经跟张家大师三年，张家大师是非常慈悲，爱护后学啊。他给我约定的是每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，星期天我们放假的时候，去看他，将我一个星期学习的向他提出一个简单的报告，请他老人家开导。我们三年如一日，如果有一次没去他就会叫他的侍者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不是生病了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怎么没去呢，非常关心，搞得我们 不去不行，不去好像不好意思。三年当中，一直到他圆寂，圆寂的时候，他是在北投一个临时建的一个火化场，啊，在那个地方啊，火化。他比较亲近一点的人，啊，像甘珠活佛的他的一些弟子，就在火化场旁边搭了一个帐篷。啊，日夜都守在那个地方。我也参加，我请了三天假，啊，在那个帐篷里面住了三天。三天我深深的反省。大师这个三年呢，教导我的是什么东西？这一反省呢，是我印象最深刻的。就是教我持戒啊，戒律很重要啊！啊，这句话了，三年当中啊，恐怕讲了有二十几遍，啊，就印象最为深刻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年轻，刚刚接触佛法，啊，我总以为佛法的理论。学术我们应当要深入研究，至于戒律，这是生活规范的。既然是生活方式，那印度人的生活方式跟中国人不同啊，古人跟今人又不同啊，我们又何必去学三千年前印度人这一些风俗习惯，这怎么讲也讲不通吧。所以我们自己想想，自己也说得出一番道理，说得蛮有理的。所以在这个三藏经论里面，对于戒经啊，就比较上疏忽，不太重视了。啊，这个我这个心态大概是被张家老师看到了，啊，看出来了。所以每一次这个见面讲的时候，哎，有意无意提一句。戒律很重要啊，所以到最后我也反省了，这句话的印象最深刻啊。所以他老人家圆寂之后，我对戒律就留意了啊，将这些戒经啊细细的来读啊，认真的来学习。大师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说学佛持戒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道，都不能够舍离。啊，他举个比喻，啊，那个时候是很早年了，民国四十二年了。啊，举个比喻说，我们从台北到高雄。那个时候都坐火车，坐火车一定要买一张火车票啊，火车票一定要好好的保存的，啊，一直到出站了，你还得要收回呀，啊，避免随时这个查票啊。他就跟我说，这个持戒律就好像那个火车票一样，啊，你要随时放在身上。不决定不能离开，说明持戒的重要性。戒律有一些学佛的同学啊，在当时啊，谈到佛家的戒律，这个不行的，这个戒律把人都捆死了，动都不能动了。那这一动也犯戒，一开口一说话都犯戒，那这个日子怎么能过啊？其实他对于戒律没有明了， 戒律是一门大学问。首先要了解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律，他有制戒的因缘啊。戒律制定之后，要怎样去受持？你一定要懂得戒律的精神，制戒的用意，在修行当中要懂得它的开遮持犯。所以这是这个戒法戒行啊，这个持戒之苦，你都要能通达。可是这样深入去研究的人呢，就不多了。难怪他看到戒条啊，生起畏惧之心，而不知道戒条真正保护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所以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慧是目的，戒是必要的手段。不但我们希望开智慧呀，要持戒，就在世间处世待人接物啊，也要持戒呀。儒家不讲持戒，儒家讲守礼。诸位要晓得，礼就是戒。不懂礼，与人相处，常常引起对方的厌烦，就讨厌你、厌恶，不喜欢跟你相处，什么原因呢？不懂礼。你才晓得这个，这是真正是在世出世间来讲，是一门大学问。在经义里面讲的行经啊，这行为要做的呀。这个教是理论，是让你研究的，这个是要做出来的。前面两条上一次说过，总纲领。大慈悲波罗蜜，波罗蜜的意思是究竟圆满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都要把它做到究竟圆满，不可以半途而废呀，不可以不尽心不尽力。那就不是波罗蜜戒了。那么在此地特别给我们讲的是菩萨的六波罗蜜。普贤菩萨啊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十波罗蜜，这华严经上说的。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也在其中啊，也包括在里面的。今天我们从第三句看起，第三句住大乘戒，住是心里面安住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心里头时时刻刻真有，真有大乘。这就是住大乘戒了。大乘的特色是普度众生的，诸佛菩萨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模范。我们学佛为佛弟子，就要为这个社会大众做好样子。 我们的举止能不能做大家的样子，我们的言行能不能做大家的样子，我们起心动念的能不能做社会大众的榜样。大臣的样子跟小臣人又不行啊，不相同。小臣是保守的，偏重在自立；大臣人呢是偏重在利他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说是，啊，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切的言行举止，样样都要想到利益众生。这是大臣人呐，大臣人最要紧的是菩提心，因为他底下一句讲的不离菩萨道界，后面又有一句不离菩提心界，那么此地这个大臣里面呢，就完全偏重在大乘行，因为大乘道、大乘心后面已经有，所以这一句特别偏重在大乘行。具体而论，现在一切都将落实啊。大乘行落实在什么地方？诸位同学们现在都念无量寿经的，无量寿经大家要深入之后啊，你才晓得是真正不思议啊。无量寿经上字字句句就是大乘，经题上的佛说大乘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无量寿经呢，全部经文就是大乘经，前面上首菩萨表法表演给我们看，用意在哪里呢？让我们学习模仿，见贤思齐，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法啊。乔陈如尊者代表第一法门啊，你选择这个法门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面第一法门呐，第一得度的法门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成就无上菩提。这个的确是任何大乘经也做不到。他凭的是什么呢？凭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。那么我们要怎么修法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呢？这是我们现前最大的一个课题啊。佛在经题上也显示出来，你要修清净平等觉，首先我们的心清不清净，心里面还有是非人我不清净，还有贪嗔痴慢不清净， 与大众相处，还有张家长李家短，不清净。不清净当然就不平等，不平等当然就迷而不觉啊！自往往自以为学佛学得不错啊，学得很好啊，那是自己愚痴、愚昧、无知。别人也赞叹你修得不错啊。那个人也是愚痴，没有智慧啊。真正明白人，看你的举止，听你说话，就知道了。那你修持功夫到什么地方，就明了了吧？这个不难啊，你们把那个无量寿经展开来呀，一对照就行了。他的思想观念跟经上不一样，他的言语造作跟人经上讲的也不一样，那就错了嘛。念佛有什么用啊？念这一句，嘴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心里头还有是非人我，不相应啊。这个不相应的念佛，古德所谓寒破喉咙也枉然，那不相应啊。念这一声阿弥陀佛，一声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经啊。你看无量寿经五种原译本里面也称它做大阿弥陀经啊。一定呢，这个念这个阿弥陀佛名号，就是这部经典。一句名号一念呢，这个经里面一切的教训呢，你都能够想起来，都能记下来。佛教给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法？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？怎样生活？怎样工作？怎样修持？都在里面。所以说，念佛号、见佛像，无非是提醒你而已啊。我们念这句佛号，不但提醒自己，也提醒所有的人。凡是读过无量寿经的，听到阿弥陀佛，他都觉悟了，都觉醒了。这叫念佛，念佛心上真正有佛。这时，诸位如果读诵无量寿经，一持无量寿经，你就是住大乘经了。心呢，要安住在这个经上。经里面所说的道理，所说的教训，一定要读。这一部经里面，如果讲戒定慧三学，圆满去除。戒律的总纲领，第二品里面叫我们善护三业总纲啊。33品到37品细说，那个经，那一段经文很长，经文的内容是无戒十善。所以诸位在我们这个道场求受三归五戒，我对于五戒的传授就是无量寿经这段经文，始终不离开无量寿经呐。这个五戒，我就是叫大家细心的去读这一段，去学习 这段经文啊，总纲领一定要掌握了啊，那真正是像一张火车票一样啊，啊，像一把钥匙一样，不能暂时舍离都不可以啊，一定要懂得善护三业啊，特别是善护口业，不计他过。你看这个佛讲的多慈悲呀，这个过失什么呢？他真有过失，不是假的，真有过失我们都不说他啊。如果他没有过失，你要造谣说他有过失，那你的罪过就无边了啊。他没有过失啊，这不能造谣生事，他有过失也不说啊，显示你自己心的厚道，这是你的德行啊。轻易说别人的过失，中国古时候谚语常讲，来说是非的便是是非人啊，我们过去馆长就不吃这套的啊，哪个人在馆长里面说人家是非呀，他走了之后馆长讲这就是个是非人，你们大家不要理他啊，正确的不必说是这个学问呢，见识你在生活里面接触的人事多了，累积的经验呢就丰富了啊。比如一个陌生的人，初次见面的人啊，一看听他说话就晓得这个人是真人啊，还是一个邪知见的人，不必要别人讲啊，啊，说人家多短处不好啊。这自古以来常，佛在经上，这是儒家圣贤也教给我们隐恶扬善。今天社会风气为什么这么不好？啊，大家都没有安全感，原因在哪里？见到人家的好处这么说，见到人家的缺点的时候扩大深，这个渲染干这个啊，使社会风气败坏啊。你做好事，做好事有什么用啊？谁知道你啊？说我是出名啊，好啊，啊，英雄好汉啊，到处人家赞扬啊，你了不起啊！你说你社会风气怎么不坏？啊，世风的败坏，我们的言行有责任，不能说哦，这社会与我个人不相干的。啊，社会是大众的累积，怎么会不相干？啊，我们自己一言一行都要对社会负责任啊。所以在此地指出大臣，我没有讲这个华严经，华严经太长了啊，内容太丰富了，也可以说太复杂了，我们很难把它头绪抓牢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容易记住啊，太多了。在修行上呢，当然就不方便，所以才有中本华严。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啊。如果嫌无量寿经还太长了，念阿弥陀经，这个短了。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办法，你先全经长了啊，经文里头重要的句子你择录下来念来学习。所以我们编定早晚的扩充本啊，这个净宗招募扩充本是我编的。早课我们读诵经文就选无量寿经第六品啊，48卷，晚课选择的32品到37品持戒啊。早课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的心愿跟佛相应，晚课是希望我们的行持啊，我们的三业身于一三业也跟佛相应，这样念佛往生没有一个不得生啊，真是万修万人去啊。啊，真正是护自己呀，护持佛法。啊，可是现在啊，也不是现在，自古以来就是好事多磨原因在哪里呢？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魔王的子孙，目的就是要来灭佛法的啊，这是魔王波旬当年佛在世的时候，他对佛就非常嫉妒啊，曾经跟世尊说啊，他要灭佛法，世尊告诉他，如来法是正法，正法是任何力量啊不能够毁灭的。那波旬就说，等到你末法的时候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灭你佛法。世尊听了之后流眼泪，一句话不说啊。所以今天来灭佛法的、障碍佛法的魔子魔孙啊，所以我们眼睛要学亮啊。四众同修当中，哪是如来弟子，哪是波旬弟子啊？我们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这个力量很大了啊！他也学佛，也读经，甚至也讲经说法，败坏佛门。其实佛与魔怎么样辨别呢？楞严经上4种清净明慧章，我们曾经单独提出来讲过啊，有录音带流通啊。楞严经上这一段经文呢，我叫它做叫照妖镜啊。你这一段经文读了之后啊，你一看这个修行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一对照，他要是跟他不相应的，那就不是佛弟子啊。其实啊，楞严经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散在注经里面就太多太多了啊，不像楞严经那么集中 另外一个因素呢，烦恼太重，贪嗔痴慢，贪财、贪名、贪图权力，这种的心直胜，争名夺利啊，不择手段，他也想方法来破坏，破人的好事，破人的善事，这是自古以来常常有的，佛门里面也不例外，佛门也是一个社团，也不能避免。自古以来都不例外，世尊当年在世，外有六四外道啊，找佛家的麻烦了。内里面佛的弟子当中，六群比丘不听话的，常常造作一些罪孽的败坏僧团的佛是以究竟圆满的智慧，为什么也收这些徒弟要知道佛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呀，佛有能力可以不收这些徒弟啊，佛不在世了，后来这些这个佛的这些往后的弟子了，那收这些出家的徒弟就真的有善有恶，所以佛当年在世这个僧团呢，就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。这个善心的弟子，你看佛怎么教他？恶心的弟子，你看佛怎么教他？这就把这个都教给我们了。我们在今天呢，就知道怎么样处置了。佛告诉我们，对于恶心的比丘啊，用什么手段？募兵。募兵就是见他尊敬，决定不学他。他的所作所为，我们决定不要去听，不要去想，也不要说，更不能够学他，就一切什么随他去啊。自己造因呢，将来自己受果报吧。让你自作自受。为什么不能教导他呢？他的业障习气深重啊，他不能听话了，不肯回头啊，执着自己的名闻利养，破坏别人的善事，障碍僧团那个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里头讲得很详细啊，那个经真的。诸位如果要细心读啊，寒毛直竖啊！想想自己那个里头犯的过失太多太多，犯个一条两条，念佛都不能往生，都会产生障碍。如果你通通都犯，你还得了吗？这个里面最严重的，就是对于弘法利生这个事情嫉妒障碍。你有心，那你是属于后一类，你的业障深重，烦恼习气深，你是要争夺名闻利养，破坏别人好事。如果是无意的，无意你是魔王子孙，你来破坏道场，你来破坏佛法。可是无论是有意是无意，果报都在地狱啊！你看，障碍两个出家人讲经说法，堕地狱。我们原先在那个经上算了一算呢，我们人间的这个时间呢，1800万年， 何苦造这个罪业？造罪业是这样，几分钟啊？果报在地狱里面就1800万年了，不值得吗？所以《无量寿经》上讲到这个善护三业，把口业放在第一了，非常有道理啊。那身造业的机会少啊，口造业的机会太多太多。那地狱罪报完了之后，还有余报，恶鬼出生，等到你再得人生，不晓得到哪一劫去了。啊，经上跟我们讲的这个例子，他是从居留孙佛那个时代造的业。到释迦牟尼佛末法时期才在的人生，啊，这当中经历四尊佛，啊，这个世间有佛的时间短暂，没有佛的时间长啊，你才晓得造作恶业的可怕，啊，我们想学佛要成就，你不住大乘怎么行呢？大乘不要另外去找了，《无量寿经》上经题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佛说大乘啊，我们这个心呢就住在这上就好了，天天要读诵啊。第一个阶段是熟读啊，念熟了之后，以后每读啊，一天不要念很多了，一天念一遍就够了。开头我叫你们念三遍念五遍，有的同学念十遍很好，我叫你念三遍，熟了熟了你能够记得住啊，熟了以后再念的时候，一天念一遍就够了。念的时候怎么一面念呢？一面要反省，那真做功夫。佛门里头常讲的随文作观，这个心呢随着经文换境界，把错误的一些观念把它改正过来，那你读经就是修行啊，你一面读一面把自己的这个错误观念就修正过来啊。我们思想观念跟佛所讲的一样保持啊，不一样，赶紧改过来，这就修行啊。所以，如果不能随文作观，你怎么能得到经的利益啊？所以这一条就非常重要了。底下一句，不离菩萨道界，你看。53参，每一参善财童子参房善知识啊，在发问的时候一定先说我已经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啊，首先要报告我已经发心了。发心之后啊，不知道怎么样学菩萨道，怎么样修菩萨行啊。那么什么叫菩萨道，什么叫菩萨行，这个要搞清楚啊。如果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，菩萨道就是存心，但是本经后面有不舍菩提心啊，那么这个地方的菩萨道呢就不能当作存心讲的，否则的话与下面重复了啊，雷同了，那个意思就不对了啊。所以此地的菩萨道，我们可以直接就指出本经菩萨修学的阶段啊，摄心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住，这是菩萨所经历的道路啊。 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这一条道路啊，这一条道路怎么走啊？哦，那这个经上说的详细了。每一个阶层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不能舍离啊，这也是相当难的一桩事情。也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佛在这个地方讲的经文太多，太长，不便记忆。我们还是回过头来，从无量寿经里面去找菩萨道。无量寿经里面那个菩萨道的纲领就是清净平等觉总纲领总原则，古大德跟我们讲啊，